弟兄姊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一篇信息，叫做两条死路嘅下篇，系第三篇啦。两条死路嘅下篇。嗱，开始嘅时候，愿意难缺嘅卖主日，即系周三，礼拜三嗰日。嗱，喺主耶稣受难周里边，卖主日，即系礼拜三嘅嗰一日嘅行程系最难确定嘅，甚至连时序、时间顺序上面都有明显嘅冲突。关键咧就系、是，即系玛利亚献香膏嘅呢件事件，似乎系发生喺呢一日，但系又似乎系发生喺好几日之前，可能系对上嗰一个礼拜五。嗱，马太福音26:1-7嗰度咧，就系咁样讲。耶稣讲完呢一切说话，就对门徒讲啦：，嗱，你哋知过两日咧就系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俾人钉喺十字架上面。嗰个时候，祭司长同民间嘅长老就聚集喺大祭司称为该亚法嘅院里边，就商量点样用诡计去捉耶稣去杀佢。只系话而家即系做紧节嘅时候唔可以，恐怕民间咧就会生乱。跟住又讲，耶稣喺伯大尼长大麻风嘅西门屋企里边，就有个女人攞一瓶好贵重嘅香膏，趁耶稣坐席嘅时候浇喺佢嘅头上面。嗱，你喺度睇落去。第一节嗰度咁话，喂，耶稣讲完一切说话之后，嗱，嗰一切话咧，你睇翻上文就系马太呢个24-25，指嘅就系主喺礼拜二嗰日喺橄榄山嗰度讲嘅嗰一大段嘅末世讲论。嗱，经文跟住就话啊，过两日就系逾越节，跟住再提到咧就系献香膏嗱嗰件事，就有个女人攞一瓶香膏献俾主嗰件事。嗱，逾越节晚餐就发生喺礼拜四。嘅夜晚，咁样顺理成章，献香膏事件就应该发生喺礼拜二嘅末日讲论，同埋礼拜四嘅嗰个逾越节晚餐之间，就即系礼拜三晚。嗱，马可福音嘅讲法就14:1-3嘅记载咧，似乎都系同意呢个顺序，嗰度都系咁讲。过两天就系逾越节，又系除教节，祭司长同文士就谂办法点样用诡计捉耶稣啦，就杀佢。只系话日诶、啊，即系过节嘅日子唔可以，恐怕百姓生乱。跟住又讲，耶稣喺伯大尼长大麻风嘅西门家里边坐席，有个女人攞香膏嚟到献俾佢，打破玉瓶浇喺耶稣嘅头上，都系咁样讲。嗱，不过我哋要留意，假如有三件事 ，A 事件同埋 C 事件系顺序嘅，喺 A、C 之间记载一件事 ，B 事件。但咁就唔等於 A、B、C 三件都係順序嘅。事實上，約翰福音12:1-3就好掃興咁樣咧，講咗一個唔同嘅時間順序。嗰度咁講，佢話逾越節之前嘅六日，嗱，逾越節前嘅六日，耶穌嚟到伯大尼，就係佢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嘅嗰個地方。有人喺嗰度預備咗個筵席，就馬大侍候，拉撒路都喺嗰度同耶穌一齊。玛利亚咧就攞一根好贵重嘅真拿达香膏抹耶稣嘅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就满屋都系膏嘅香气啦。嗱，约翰福音呢度嗰句逾越节前嘅六日，嗱一下子就将呢件献香膏事件咧就提前咗足足五日，由逾越节前嘅一日变成之前嘅六日，就搞乱咗本来都几工整嘅嗰个受难周嘅时序。由于逾越节前六日啊呢句毫无含糊嘅地方，于是好多个释经家、释经者就唔能够唔将献香膏事件就推前五日，就摆喺耶稣骑驴入城之前啊嗰、那个礼拜五。至于受难周里边嘅嗰个礼拜三咧，结果就变成就系一片空白，就或者成为一个即系莫名其妙嘅呢个所谓安静日。当然我最近都不停咁样提到一样叫做宏观释经，叫大家学下呢，唔好即係咁湿碎，要大而化之，唔好執着嗰啲纠缠于嗰啲嘅枝节啊上面。献香膏事件嘅准确时间或者顺序应该唔系啲咩大不了嘅事，就要即係咁介意，甚至花咁多唇舌嚟到解释一番。冇错，系啱嘅。我亦都绝对唔系执着嗰三日两日嘅嗰啲细微差别。不过明明发生喺几日之前嘅事，马太同马可 为什么要留在这里才是记载呢？大家要留意，由主耶稣骑驴入城的那天开始，到主耶稣复活的那天，这个礼拜里面每一日的事情都是顺序记载的。为什么就只是在这里突然之间来个大约退，就倒叙回去即几日之前发生的事呢？倒叙回一件几日前发生的插曲呢？老实说，我没兴趣去做那些即时间考证，更加不会无聊到就因为这样而怀疑圣经，但倒是因为我确信圣经是上帝用心细意地写成的启示，而不是那些很机械的流水账或者是随机抽样的行事记录，所以很可能是有微言大义在里面。我不愿意错过天父给我们每一个重要的信息，但简单来说，我很想知道这件明明不是发生在那一天的事，圣经为什么要插在这个位置上面来到写。如果大家不清楚，去看我笔记上面有一个图表，为什么这件发生在上一个礼拜五的事要摄到来这个礼拜三才记载它呢？这个忽然倒叙会不会是即别有心意，要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提醒和启发呢？在主耶稣受难周的这个位置上面，唯一没有记载献香膏事件的是路加福音。那我们就看下，在这个留白了的那天里面，路加又有没有记载一些什么特别的重要的事件呢？我们看回路加的22:1-6，那里这样讲，除教节又是叫做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文士想办法要害耶稣，是因为他们怕百姓啊。这个时候撒旦就入了那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来是12使徒里面的一个，他去同班祭司长和守殿的官来到商量，就怎样去将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就很开心，就约定就给钱他，他亦都答应了，就要找机会趁众人不在眼前的时候将耶稣交给他们。我们看到路加就没有记载献香膏事件，但他同其他两卷福音书都是相似的，就记载了犹大走去同祭司长之间那个秘密会面和那些彼此之间的勾结，并且最终达成了某种卖主协议。马太和马可同样是在献香膏事件之后就马上这样写，马太26:14-16那里这样说，当下就是指献香膏事件之后即刻发生的当下。十二个使徒里面那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就去见祭司长，就说我将他交给你们，你们给多少钱我，他们就给他30块钱。从那时候开始，他们找机会要将耶稣交给他们。马可14:10-11也都咁讲，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将耶稣交俾佢哋，佢哋听到就好高兴，就应承俾钱佢，佢就谂办法啊，点样可以揾到方便嘅机会将耶稣交俾佢哋？我哋睇到毫无疑问，喺礼拜三嘅呢一日里面，犹大同埋祭司长之间一定系已经达成咗卖主协议。相约来到上机行事，要找一个没有群众在场的时机捉拿耶稣，然后设法处死他。至于发生在好几日之前的那个献香膏事件，马太和马可都放在这一日的位置上面来到写。很明显，那就是说献香膏事件和卖主事件这两件事一定有很紧密非比寻常的关系。事实亦都正正是这样。总而言之，受难周里面那个卖主日那个礼拜三并不是一个合意的一日，而是犹大和祭司长之间的勾结过程的整个记录。始于好几日之前的伯大尼的那个献香膏事件的当晚，到逾越节晚餐的前一晚，双方几经交涉而终于成交。所以马太和马可都将这个协商卖主的过程压缩在这一日里面来到记载。我很郑重地告诉大家，这个正正就是宏观释经的精神，就是不纠缠在那些无聊的枝节，但是执着于那些微言大义。所以用宏观的角度来到看， 我哋话献香膏事件系发生喺受难周嘅礼拜三，并冇违反真正嘅事实。我哋识咁样去宏观释经，就会发现圣经里面好多所谓唔准确嘅记载，其实系匠心独运，意味深长，系更加精确无误。嗱，而家我哋翻转头再去睇呢两件事之间嗰个非常嘅关系。第二点，香膏之夜，基督誓死，犹大求生。耶稣基督同加略人犹大嗰两条死路，正正就喺玛利亚献香膏嘅呢一个晚上正式决裂，分道扬镳。当晚究竟发生乜嘢呢？我睇得详细少少，马太嘅26:6-13，耶稣喺伯大尼长大麻风嘅西门家里边，有一个女人，我哋睇其他福音书知道呢个就系玛利亚，攞住一瓶好贵嘅香膏，趁耶稣坐席嘅时候浇喺佢头上边。有啲门徒睇见就唔高兴，就话点解咁枉费呢？呢啲香膏可以卖好多钱周济穷人噶。我哋知道主事噏呢个说话，其实后来即系其他福音书话俾听系犹大。耶稣睇出佢哋意思就话啦，你哋做乜难为呢个女人啊？佢喺我身上面做嘅系一件好事啦，有好多穷人平时都同你哋一齐，但系你哋唔系成日有我噶。佢将呢啲香膏浇喺我身上边，系为咗我嘅安葬，我安葬，我死咗之后安葬嚟到做嘅嘢，而要预先做嘅。我实在话俾你听，普天之下，你哋无论去边度传福音，都要讲呢个女人所做嘅嘢，作为一个纪念。马可14:8都系咁讲，耶稣咁话：，哇，佢所做嘅呢个女人做嘅系尽佢所能，佢系为咗我安葬嘅事，将香膏浇喺我身上边噶。约翰福音12:7都系咁讲，耶稣就话：由得佢啦，由得呢个女人啦，佢系为我安葬之日嚟到摆呢啲嘢上去噶，买啲香膏喺我身上边噶。嗱，我哋清楚睇到，主耶稣欣然接受玛利亚献香膏，系决心预备上京受死嘅明确表示。开口埋口咧，都系啲唔系好吉利嘅说话。嗱，当时即系在场嘅其他人都仲系糊里糊涂嘅时候，嗱，触觉特别敏锐嘅，啊，嗰个犹大，佢终于意识到大事不妙啦，大事不妙。第一，耶稣原来唔系神棍，而系疯子，系痴线嘅。犹大用佢小人之心，佢自己系个神棍，想借助宗教做幌子、做招牌去招摇撞骗，帮自己谋取上位取利嘅嗰啲本钱。佢就以为耶稣都系神棍啊，彼此彼此。所以耶稣基督再伟大嘅信仰宣告，乜嘢舍身代死、天国降临、复活再嚟等等嘅嘢，犹大都当系啲呃神骗鬼嘅谎话。不过是用来即是呃那些无知苦儒、无知群众树立个人声望的手段而已，最终都不过是想利用宗教号召力来到建立自己的成就和工业。但在献香膏的这一席上面，主耶稣清楚地宣告，他是心口如一地预了他要上京、要受死。这一刻犹大先至终于发现眼前嘅呢个耶稣基督原来系讲真噶，佢系礼真噶，佢真系以为自己系救世主，以为自己真系上帝嘅儿子。意思就系话，耶稣原来唔系神棍，系痴线噶。跟住一个痴线佬咁样戆居居咁去死，真系太傻啦！你一个人痴线就好啦，犹大心里边一定系咁谂。于是佢终于立心。走上同基督决裂嘅路，结束三年以嚟嗰个假意同行。第二点，伯大尼唔系叛乱基地，却系葬身之所。喺犹大终于发现耶稣系痴线嘅嗰个时候，啊，政治触觉超乎常人嘅佢咧，亦都闻到敌人同样疯狂嘅杀机。约翰福音12:9-11补充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有很多人，很多犹太人知道耶稣是那里，在伯大尼都来了，不单单是为了耶稣的缘故，也都想看看那个复活了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就商量，就说连拉撒路都杀了， 因为好多犹太人为咗拉撒路嘅缘故去睇耶稣，去信耶稣。喺伯大尼叫拉撒路复活，耶稣就一个人风光，不过就株连十族，后果堪虞。犹大一路都谂，同耶路撒冷只有两里之隔嘅呢个伯大尼，系耶稣聚众叛乱起事嘅最佳基地。他甚至想象耶稣可能在伯大尼的西门屋企开秘密会议策动谋反起义都未定。只要耶稣掌握善机，这样拉撒路事件的影响就可以由负面变成正面。很可惜的就是这个这样的耶稣，他是大事不提，反而跟那个玛利亚这个小女子就婆婆妈妈，讲生又讲死，他没有叛乱的意图，没有反抗的准备，甚至大敌当前杀机四起的时候连逃跑的意识都没有。犹大发现伯利恒伯大尼这个这样的叛乱基地，最终极可能成为他们十三师徒的葬身之所。他想一定要想办法脱身脱身，而卖主划清界线就是最妙的一仗。当晚犹大卖主的心已经起了，他甚至初步秘密接触祭司长去谈判，大意就是想转做污点证人去顶证他的上司，来到以求脱罪。不过呢，他卖主的心他仍然是未决的，因为惯于投机观望的他还想留有一手，还要观察一下跟着下来耶稣的最后表现。结果当然是令犹大彻底失望，耶稣不但没有好好地利用群众对他的支持来到起事，反而走入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殿里面来到搞事，就终于就得罪全世界，就落得众叛亲离，最后为求自保就别无选择。于是犹大再去密会祭司长，双方正式达成卖主协议。总而言之，同一件事就是献香膏事件，揭示了主耶稣必死的那个决心，同时亦都启动了犹大要竭力求生自保的那个心。原来三年多以来，犹大和主耶稣只是貌合神离这样并肩同行，到这一晚终于生死殊途，各行各路。第三点，相遇四天，将计就计，水到渠成。跟住四日发生嘅嘢，大家都比较熟，有啲我喺其他场合都讲过，所以呢度只系简单即系讲一啲补充一啲。详细大家可以想知道啲日程或者路线，可以睇翻11月19号嘅网址，11月19号嘅网址。第一个日子就预备日，就礼拜四，预备咗千年万载。第一点，上帝羔羊主必预备，就是耶和华以勒的真正的解释。圣餐席上面没有主菜，没有了那只羔羊，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上帝预备了千年万载为我们献上赎罪的逾越节羔羊。记得在坊间有些人乱地解乱地用耶和华以勒主必预备这个说话，说上帝是怎样供应我们身心灵各样的需要，完全乱解一通。耶和华以勒这个典故出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件，是创世纪22章12到14节那里有讲过，我详细不讲。那里说到亚伯拉罕献以撒，本来要用以撒来献上为祭，神却预备了一只羊去代替他的儿子，于是亚伯拉罕就叫个地方叫做耶和华以勒，就是神必预备。你看得很清楚，这个主必预备的羔羊指向的只可以是耶稣基督，不是什么身心灵需要，上帝预备的那个是代替以撒去死的赎罪羔羊，而不是给那两仔爷在那里烧烤的那个巴别乔的羔羊。我们要搞清楚，经文只容许我们这样。第二，犹大那个坏死不能运作的心灵，在主餐的筵席上面，主明示暗示想挽回犹大，可惜这个犹大他之前就是贪生，现在就是怕死， 咁除此之外，佢乜嘢都聽唔到。啊，佢最後仍然要去埋住。啊，細節唔講，大家可以睇翻即係呢一期嘅主題頁《股神之死》裏邊，佢明白猶大係點樣死嘅。是呢一點，細意叮咛，不一樣嘅末了的話，喺福音書嘅末端，喺最後嘅一部分，大概最後嘅一半到三分一度，主耶穌講咗好多啊，所謂末了的話，末了的話，對呢個世界係關乎世界終局嘅嗰啲末世預言，馬太廿四章。對於文士同埋法利賽人呢班咁嘅人，係前所未有嘅大指控、大咒詛，馬太廿三章。但對於佢嘅愛徒，佢係一直心情無限、苦口婆心嘅細意叮咛。約翰福音嘅十四到十七章，至於主耶穌會對你講邊一種嘅末了的話，就端在乎你係佢邊個，你係佢邊個，你係佢邊個，佢哋講啲乜嘢？你係一般嘅，佢哋講啲一般嘢；你係佢嘅仇人，佢哋講啲大咒詛；你係佢嘅愛徒，佢哋講安慰、鼓勵、提醒嘅話。主耶穌同你講啲乜嘢嘅末了的話，在乎你係佢邊個，而你係佢邊個，咁就在乎你將佢當做你邊個。第四，主死誰手？猶太教嘅終極敗壞。最後，猶大出咗去，同祭司長呢啲猶太教嘅領袖聯手密謀去殺害耶穌。上帝透過摩西設立嘅猶太教，而家竟然成為逼死上帝兒子嘅主謀。猶太教嘅墮落去到無以復加嘅地步，嗱係咪匪夷所思？好難想像，但呢個係事實。末世將會歷史重演，耶穌基督創立嘅教會亦會變成反基督嘅大本營，就更加匪夷所思，更加難以想像。但係呢個都必將會成為事實。嗱，聽得入耳嘅，即係請你聽。第二個日子是受難日，是已經星期五。第一點，三司會審，兩頭和合，政教合一，一個全世界的大聯盟。之前講過，法利賽人、撒都該人、希律黨人，原本三個不咬言的猶太教派，為了對付共同的敵人耶穌基督，就結成了宗教大聯盟。而家代表罗马宗主国的比拉多，代表犹太地方势力的希律王，代表民间宗教力量的祭司长，对耶稣进行了三司会审，并达成了共识。但名目虽然就各有不同，但是就一致裁定耶稣是该死的。原本是仇人作对的这个比拉多和希律这两个巨头甚至成为朋友。咁樣呢就唔只係三教合流啦，簡直就係政教合一。但末世敵基督同埋假先知結成嗰個政教大聯盟，合力抵抗耶穌基督同埋佢再返嚟，情況就大同小異。大家可以去會意一下，到時究竟會發生啲乜嘢。第二點，喺第五日發生，喺呢一日發生，呢個禮拜五發生嘅嘢，一步之差千古遺恨。猶大吊死先行一步，在耶稣基督被卖、被捕、被判罪却未死之先，比他行先一步先死的，却是一直不想死的那个猶大。真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些就是最经典的例子。在结语里面我会再补充，就是再讲一点。思这点，耶稣殉难空前绝后的集体谋杀。最后主耶稣落难，主耶稣殉难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但那个这个不是温情主义者想象出来那种伟大牺牲啊，令万人感动落泪 的动人场面，没有这样的。这个完完全全是一场真真正正最大恶极无可饶恕的集体谋杀，是最邪恶的集体罪行。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件事，基督受死带来赎罪，带来赦罪是真的，但基督受死同时亦都带来定罪，就定下了人类犯下史无前例、无以复加的大罪， 如果唔悔改，天父终有一日会翻嚟，要为佢无辜被杀嘅儿子嚟到追讨血债，向全人类就系杀害佢儿子嘅凶手讨回公道。呢、这个就系末日大审判，为一切义人，为一切义人，当然更加包括最无辜嘅耶稣基督，伸冤昭雪嘅嗰个关键意义。D， 封重守墓，从此世界真系我哋嘅。嗰班无知至义嘅恶人，佢系未识死。他们以为封重守墓，封住守住耶稣的墓地，主又不会复活了，他们就可以安枕无忧，永远霸占住他们记得的利益。他们发梦想不到故事是未完，跟着还有下一日，还有复活的日子，跟着来紧第三个日子就是坟墓日，礼拜六。等待是最深的功课。坟墓日这日似乎是很平静，圣经乜嘢都冇讲，冇讲呢日发生啲乜嘢，呢日好似乜嘢都冇发生，但系平静，平静。对于一个一直相信、追随耶稣基督嘅人嚟讲，就代表上帝嘅退隐、淡出、沉默。而呢一种平静，佢系每一个曾经真实咁向基督动过心、动过情嘅人最难以忍受的。末日真正难挨的不是那些泛泛的灾变、苦难、逼迫，而是这一切给我们的那个感觉和所暗示的那个讯息，就是上帝已经退出这个世界，他已经撒手不管了，任由我们自生自灭了。我们要知道，难忍的不是灾变、不是苦难和逼迫，而是我们过去的忠诚和追随，原来都尽都是枉作多情的这个无情的嘲讽。世界仍然是恶人当道，或者只是好像机械这样来到运作。上帝根本没有跟你讲过任何东西，是你自己自作多情、胡思乱想，又或者事过境迁，就算他讲过现在都不算数了。但这个时候一定好多人不定同你讲，你嘅神喺边度啊？算啦，放弃啦。末日真正可怕嘅地方系上帝表面上嘅沉默，坟墓日四野无声，满肚苦甘罪食，思潮起伏，过去追随主嘅嗰啲日子疑幻疑真。末日对于我们来讲都一定会是这样，要坚持，要在上帝的沉默里面相信，相信他曾经讲过话，并且最终会再开口讲话。他决然不是那些哑巴偶像。第四个日子是复活日，礼拜日，七日功成，天父从未失手。圣经教我们忍耐到底必然得救，上帝用七日就创造了这个天地，约书亚用七日就攻陷耶利哥，启示录亦都以三个七的循环，七印、七号、七碗，终结一切末世流程。由主耶稣骑驴入城到他荣耀复活，亦都是七日。由七日用七日来到完成他舍身救人的伟大工程，亦都可以说是另一个创世纪。七日功成，上帝从未失过手。弟兄姊妹，我们对上帝要有信心，他从不失手。结语，最后两道打叉的生死殊途，两条死路，由主耶稣从加利利出发去到约旦河外去的这个路上面，一直他都多番宣示他是要上京赴死，要行上死路。犹大亦都一路咁跟住他，但他一直以为主耶稣是噏下嘅啫，他冇意想呢条实实在在真系一条死路嚟嘅。到玛利亚献香膏嘅嗰个席上面，犹大先至意识到追随耶稣基督原来真是一条如假包换的死路。 於是最後關頭他就打岔了，他就偏離耶穌基督的主幹道，要走他自己的所謂生路，到臨門一腳，猶大的路和基督的路終於就分叉，各行各路。猶大想，耶穌就走他的死路，我卻要走我自己的生路，又好像跟著那幅圖一樣。在獻姜糕事件裏面，他們終於分道揚镳，猶大以為他在走生路，耶穌走那條是死路，但猶大他怎麼都想不到，這條分叉路 再走下去，最後竟然又再打岔，忽然之間變成截然相反的方向，最後猶大求生竟然得死，去畏罪吊死，耶穌受死卻復活，卻復活，他求死卻得生。我看到基督的路求死而得生，猶大的路求生而送死，生死之間那個奧秘原來是用心靈的眼才可以參透，末世的日子亦都是這樣，昔日主耶穌基督和猶大那兩條死路，一條是假死，一條是真死，都已經擺在我們面前很清楚，現在臨近末世，在我們眼前的亦都是兩條死路，兩條死路同樣是一條假死，一條真死。弟兄姊妹，你要怎麼選擇呢？好希望這篇的信息可以給到你一些提示，上帝幫助我們。